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黄其锋牧师。在今天与你共勉的时间里，我要分享信息的题目是劝慰子巴拿巴第三讲。经文出自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。在第一次分享中，我们讲巴拿巴奉耶路撒冷教会的差遣往安提阿去，见证神给外邦人的恩，也劝勉他们恒心靠主，有很多人因巴拿巴的工作而归向主。在第二次分享中，我们讲巴拿巴去寻找扫罗，并且带他到安提阿教会服事的经历和产生的果效。今天我们要学习故事的其余部分。使徒行传第十一章二十七到三十节说，但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，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，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，这事在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。于是门徒定义照各人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，他们就这样行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。现在我们思想以上的经文。第一，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，这经文有三点值得思想。第一，那些日子是指着什么日子？回答，从上下文看，这是巴拿巴和大属人扫罗在安提阿教导信徒真理的那一年。从历史记载看，这是公元四十五年发生在犹太地的大饥荒之前。第二，有几位先知，让我们从几个角度解释关于先知的职事。第一，祭司和先知在职事上有区别。祭司代表百姓到神面前，为百姓的经历和需要献上祷告和祈求，也将百姓面临的困境和心中的愿望告诉神，寻求神的旨意。先知呢，先知带着神的权柄向百姓说话，向百姓宣告神的心意，也预言以后要发生的事。另外，祭司的服事是固定的在圣殿中，先知却照神的带领到不同的地方去宣告信息。第二，先知有两类，一类像摩西、大卫、以赛亚、耶利米、以西结、但以利等，他们预言神的救恩，预言耶稣基督，预言世界末了要发生的事。这些预言都成为圣经的一部分，供历代的信徒学习、考察、宣讲、传扬，叫人得着医平，存着盼望等候神的应许来到。另一类先知是预告一些人的事和区域性的事，这些预告的功用是在警戒人、提醒人、安慰人、造就人。这里提到的几位先知就是属于第二类，他们随从圣灵的引领到不同的教会服事。第三，你问在当今的教会中还有先知的职事吗？回答，应该有属第二类的先知，因为新约圣经的教导都是为信徒预备的，但没有一个先知说的话可以与圣经的真理相提并论。若有人宣称他得到新的启示，又说他的话与圣经有相同的权威，他就是假先知，应该立刻被拒绝。现在我们看第三句话，从耶路撒冷下到安提阿。这句话很美，耶路撒冷与安提阿虽然相隔约480公里，耶路撒冷教会的成员大多数是犹太信徒，安提阿教会的大多数成员是外邦信徒，两个教会之间却是主里一家，不分彼此，有着友好的关系，密切的来往。之前有劝慰子巴拿巴来，现在有几位先知来，圣灵感动路加把这事记在圣经里，要成为以后教会的榜样。接着圣经说，内中有一位名叫亚加布，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， 这是到格老丢年间果然有了。弟兄姐妹，这经文有三个短句。第一，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。至于雅加布是谁，我们知道的有限。我们只知道，第一，他来自耶路撒冷，是当时先知中的一位。第二，他被神使用，发预言两次都应验。第三，他做先知有蛮长的一段时间，因他在这里发预言，到使徒行传二十一章仍然在发预言。路加这样记载说，我们从推罗来到多利买，第二天来到该撒利亚，就进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，和他同住。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，从犹太下来，拿保罗的腰带捆在自己的手脚，说，圣灵说，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，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。正如雅加布所预言的，时间到了，事情都实现。第二，站起来，借着圣灵指明天下将有大饥荒。这经文有三点值得我们留意。第一，雅加布在没有说预言之前坐在众人当中，但要说预言的时候就站起来，这是当时先知说话的姿势，为要表示其正式的程度，也要引起众人的注意力。第二，借着圣灵指明，就是有来自圣灵的灵感和默示，依靠圣灵的胆量和勇气公开地说出来。第三，天下将有大饥荒。这里天下不是指罗马帝国全景，而是指大多数的地方。饥荒是因为农作物失收，粮食奇缺，人和牲口都遭殃，并且其程度不是一般的，乃是大的。第三，这是到格老丢的年间果然有了。格老丢是罗马帝国第四任皇帝，他登基公元41年，公元54年结束王位，一共做完13年。他有好几个妻子，其中一个妻子为要让他的儿子起来做王，就把格老丢毒死了。格老丢做王的期间有几次大饥荒，第一次在41到42年发生在罗马城，第二次在45年发生在犹大地。路加记载的就是这一次。犹太历史学家祖西弗说，这次饥荒延续三年之久，有很多人经历极大的穷困，也有很多人死亡。第三次在50年发生在希腊，第四年在52年发生在罗马城。弟兄姐妹，从以上历史的事实和记录，我们看到雅加布说的预言应验了，后来他预言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捆绑，那预言也应验了。从预言的应验，我们知道雅加布是一位真先知，主与他同在，他的心与主的心连在一起，他说的话来自圣灵。感谢神，神在教会设立先知的职事真好。现在我们看下面一句话，于是门徒定义照格增的力量捐钱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。这里提到门徒捐钱帮助远方有需要的人，让我们从三方面思想。第一，门徒捐钱的初衷和动力。从上下文看，门徒捐钱基于两个因素。第一，雅加布的预言触动他们的心，他们认真地对待所听见的，相信也接受，并且付诸行动。第二，耶稣的爱激励他们，他们想到耶稣说的，连续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闭门连续。他们想到圣经的话说，施比受更为有福，他们就实践之教导，用行动表现出来，这就是他们被称为基督徒的原因之一。第二，门徒捐钱的方法有两方面。第一，他们首先是定义，就是下定决心，立定心智，他们认为必须这样做，也愿意这样做。第二，他们不是心血来潮，做力不能及的事， 他们乃是照个人的力量，资源丰富的多奉献，资源单薄的少奉献，没有勉强，乃是诚实又实际的。第三，门徒捐钱的目的是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，就是住在犹太那些落在水深火热的弟兄们。这里我们看到专款专用，我们也看到平信徒在生活上有需要的时候，可以接受弟兄姐妹在金钱上的救济。圣经接着说，他们就这样行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送到众长老那里。这经文有四点值得我们思想。第一，他们就这样行，我真喜欢这句话，因为它很简洁，它显示安提阿教会信徒的风格，就是先知说什么他们就回应，他们决定什么就去做，直到把事情办妥，不拖拉，干净利落。第二，他们把捐款托付巴拿巴和扫罗，这里有三点值得思想。第一，他们所托付的人是敬畏神的，是有真理知识的，是经过观察的，是值得信任的。第二，他们托付两个人，不是一个人。第三，巴拿巴原来是耶路撒冷教会差派来的，现在他带着扫罗，又带着安提阿信徒爱心的捐献回去。对巴拿巴来说，这算是他回母会的两份见面礼吧。第三，圣经说他们把捐款送到众长老那里，感谢主，这是新约圣经第一次提及教会的长老，并且长老不是单数，乃是复数，是诸位长老，他们应该是耶路撒冷教会中心的管家，把所收到的捐款应用在合适的地方。第四，经文显示初期教会有不同的职事。第一，有使徒，就是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。第二，有先知，例如使徒行传十一章二十七节提到的先知，其中有雅加布。十三章一节提到巴拿巴和称呼尼杰的西面，鼓励那人路求与分封之王西律同养的马念并扫罗。还有二十一章九节提到腓力的四个女儿，这些人都是先知。第三，有传福音布道的，例如斯提坊，例如腓力。第四，有教导真理的老师，例如大蜀人扫罗。第五，有处理教会事务的长老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学习使徒行传第十一章到此告一段落。在学习的过程中，我想起以弗所书第四章四到六节的话说，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位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，一信，一喜，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关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弟兄姐妹，安提阿教会的建造不就是这样吗？请回顾斯提凡殉道之后，门徒受逼迫分散各地，有些来到安提阿，有塞浦路斯和古利奈的信徒向希腊人讲道，希腊人就归主了。接着使徒差遣巴拿巴到安提阿教会做劝勉的工作，接着巴拿巴前去寻找保罗，接着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来预言饥荒的事，接着安提阿的信徒为犹太的弟兄们收集捐款，接着由巴拿巴和扫罗把捐款带去给耶路撒冷的教会等等。这一切不是这位超乎众人之上，关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的神一直在工作吗？我们的神真奇妙。今天的信息就分享到这里。
心祈求 Yeah.